好的，不过首先我们来带您看到的是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在最近联合推出了一部宣传片，透过孔子和马克思穿越时空的对话，宣传习近平的治国理论。那么在剧中呢，是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呈现的马克思，有许多超现实的台词，其魔幻与被谬的程度可以引发许多网民的嘲讽和反思。那么这一部剧的灵感是来自于中国作家郭沫若发表于1925年的虚构短文《马克思进文庙》，称马克思追求的共产社会和孔子提倡的大同社会非常的相似。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砸烂孔家店，习近平现在为何重新把孔子请回来抬轿？当孔夫子遇上马克思，两人究竟是千古之音还是水火不容对牛弹琴呢？今天我们上半场先来谈谈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分别是来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好，另一位是我们很熟悉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好，赖博士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当然稍后我们要请教陈破空先生和赖小刚有关于这个李尚福被免职我们要怎么样好好来分析不过上半场我们先谈到这个话题，请教陈破空先生了，您怎么看中共官媒现在是搬出了马克思和孔夫子来宣传习近平的思想那么为什么当年毛泽东是批林批孔，现在习近平却请回了孔子来帮自己抬轿呢？请教陈破空先生您的看法。
对，这个是荒诞中国的一部分。现在中国作为新时代很荒诞，荒诞到了就是时空，说是穿越时空，实际上是时空错乱，而时空错乱的背后是精神错乱。因为中宣部也好，是主管意识形态的蔡奇也好，他们总是不断地接到任务要变着花样的宣传习近平，每天千篇一律，可能让习近平感到很烦了。然后他们要发明创造，说创造主要把马克思跟这个孔夫子相结合来创造一下。那当然这两个事情呢是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孔夫子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马克思呢是西方思想之一，甚至是西方的糟粕之一。西方的不要，德国人不要的东西啊，中国把它捡起来。不过这次宣传里面，可能呢中共有一个为自己解套、为自己洗白的地方，那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讲到，中共在讲什么爱国主义啊、民族主义、弘扬爱国主义的时候，很多人质疑你们自己信奉的是外国人的思想，马克思列宁的思想，你们姓马，你们姓恩，你们是洋祖宗，你们不是中国人，有精神上的外来政权。大概这回呢，湖南省的这个片子也有为这个中共解套的意思，反过来说马克思变成了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变成了马克思，说这里面有一些复杂的信息在里面。当然这里面很荒诞，就说是自相矛盾的，这个事情就不用去解说了。因为你要说孔子有大同思想，马克思有共产主义思想，那也可以说真正的大同世界是民主思想、民主价值，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叫做普世价值，那才是真正的大同世界、大同思想。
那么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呢？照刚才陈破空先生所说，这个中共传承的是这个马恩列斯毛，是姓马姓恩不是这个传承的中华传统文化。但现在习近平他提出两个结合，其中一个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那么现在这部电视剧用孔子来为马克思和习思想背书，是不是想为这个马恩列斯毛的内里披上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外衣，粉饰他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呢？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孔子说呢，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这是他的话。那么孔子这段话呢，讲的就是合法性问题。为了解释中共的合法性问题呢，就让我来追溯一下中共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来自于苏俄，是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通过共产国际在1921年成立的。共产国际是布尔什维克为了发动世界革命，摧毁全球自由民主主义体系而在1919年3月成立的。他的直接任务呢，就是在各国建立共产党，领导并且协调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行动。中共只是苏俄同时建立的许多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思想上、财政上和行动上都听命于莫斯科。虽然共产国际在1943年就解散了， 但是呢，中共呢在一切的重大问题上，比如说国共内战的问题上，都是听命于斯大林的。这种情况呢，一直持续到斯大林结束去世才结束。由于苏共的新一代领导人，对斯大林时候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的修改，结果就触及了毛泽东的权势，从而引发了中苏两党在60年代初开始的大论战，最后演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军事对峙。从大论战开始到1978年，中共开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为止，中国共产党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宗传人自居，将苏联共产党称之为苏修叛徒集团。但是呢，他由于无法用马列主义来解释自己改革开放、中苏对立以及对越南的战争，中共一直到1978年才用了一个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解释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企图为自己证明，证就是那个改正的更正。为了解决中共合法性的问题，江泽民在执政后就组织起了全国的党校系统进行，我这是原话啊，这是原来一词，中共执政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到了2006年的时候，中共关于中共合法性研究的论文至少有300篇，我看的时候就有400篇。那么绝大部分的论文都认为呢，中共合法性的关键是发展经济，还有一部分提出要提倡传统文化。也就在这个时期，孔子学院出现了。
嗯，
在有一次学术会议，这个国际学术会议上，我的一位同行，我不说这个同行的国籍哈，他问我，他说当地的中国使馆找他了，希望他在学校里面建立一个孔子学院，他答应了使馆，但是感到非常的诧异，就问我，我是说到合法性问题了，他说对。你这与我的猜想是一样的。然后他说这件事情十分的 funny， 就是很滑稽。猜出中共的意图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呢，就是写蒋介石传的作者，就是陶涵，中文是陶涵，他英文名叫 J. Taylor。 他在2009年的一次演讲会上就说，为了解决合法性问题，中共用经济发展、民主主义和儒家学说来取代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政权执政合法性的新的支柱。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这是从历史来跟我们分析哦。继续，我想请教这个陈破公先生的是，中共他现在是请回了孔夫子啊，来为习近平的思想找一个根基，想让他的执政合法化。那么，据说毛泽东在1965年和他的侄子毛远新谈批孔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走前面他们走过的路，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自己巩固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给老百姓，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他说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没法统治或遇到难处的话，也要把孔子请回来，就说明你也快完蛋了。你怎么看毛泽东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对，毛泽东这个说法呢，是应该说是有其，不是空穴来风，有其本。他是跟他的侄子毛远新谈话，他认为呢，毛远新作为隔代接班人已经具备了条件，所以他跟他交底。那么这段话表明呢，虽然毛泽东是一个大独裁者，但是呢，毛泽东他的感觉还是很准确的，就是说他有惊人的预见，就说本来是砸烂孔家店，批孔起家，如果到了又尊孔的时候，就说可能孔不行了，就跟历代统治者各朝各代要捧孔一样。因为共产党实际上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呢有两股人参加，一股是共产党人，就是像这个陈独秀、张国焘他们这一批，陈独秀办的新青年。那么另一波人呢，就是这个国学派，或者说是叫这个主张西方走向西方文明的，像蔡元培啊、胡适这一派，在五四运动中，当时的口号叫砸烂孔家店。那这个当时砸烂孔家店的意思啊，是摒弃传统文化中的专制部分，因为孔家店儒家思想是说三纲五常均为臣纲，是一种专制思想，历朝历代这个秦朝这个焚书坑儒所只留下孔孟之书，然后到了汉是独尊儒术，独尊 这个孔姜汉武帝他们之后啊，说中国就传承下来独尊儒术，那么就认为对统治集团有利。说五四运动的主题啊是砸烂孔家店，是要告别专制走向民主。但是因为五四运动分出两个分支之后呢，共产党呢走向了去拥抱俄国革命，拥抱这个马克思主义，说走向了另外一个层面。后来他们对批孔反孔不太提了，但是到了后来林彪倒台，就发现一件事情，林彪呢表面上跟毛泽东和，但是林彪事件出现之后，毛泽东是昏迷了三天，气有很多的重要的原因，不是说林彪针对他怎么样，林彪的儿子要对他下手的是另外一回部分。但是他们去搜林彪的住处毛家湾的时候，惊人的发现林彪根本不读马列的书，林彪家里的书全是孔孟的书，摆满了这孔孟传统文化。林彪有个横幅叫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都是这个孔孟信条，很多都是从孔孟那里来的书，就他根本不信马列这一套。说这一点对毛泽东相当大的震惊，说后来就出现了批林批孔。虽然有人说是江青黄鸿文建议，其实毛泽东本来就想这样，毛泽东要批林加上批孔，因为林彪崇拜的是孔夫子，要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服这个毛泽东，所以就掀起一股奇怪的运动，批当代的林彪，又把人家古代的孔夫子拿出来批。当然前面还有一个狂潮，那就是文革的时候啊，中共捣毁文物古迹，90%以上的文物古迹被捣毁，其中中国的祖宗之庙，一个是黄帝陵，在陕西的黄帝陵被夷为平地，再一个就山东曲阜的这个孔林被夷为平地，那是一个谭虎来带领红卫兵把它夷为平地，说明什么呢？千百年军阀征战，战火征战，战火纷飞也好，是怎么样？从来孔庙陵挺立，还有黄帝陵挺立，到了共产党时代把黄帝陵消推倒了。
嗯。
孔庙推倒了，祖宗之庙推倒了，这证明了共产党是彻底的要这个砸烂孔夫子。但是毛泽东死亡之后，邓小平这一派又来尊孔了，又开始不提批林批孔，又开始为了维护共产党统治啊，开始尊孔。所以后来到了这个江湖习这个时代，就出现是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实际上是披着孔子的外衣，搞兜售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已经被中国彻底砸烂。文物古迹啊，90%被捣毁。现在大家去看它的文物古迹的是80年代的时候重建的，叫赝品，就好像一个毕加索的作品啊被撕毁了，然后有人呢这个搞一个赝品，那不是真迹。现在的中国文物古迹都不是真迹，孔子庙里都不是真迹。在这个时候来提孔子，最后要把孔子跟马克思嫁接，这是一个荒诞。不过这里显了共产党的任意性，他们觉得把中国人民训练到这个程度了，我打到孔家店，你要喊支持拥护；我尊孔，我说孔子好。你又要支持拥护，我现在说孔子等于马克思，你还傻眼跟着喊。所以说中共人呢没有什么关系，中共这个国家共产国家人已经训练到被这个程度，可能王沪宁会敲字笑掉大牙，他可以把中国人就是忽悠来忽悠去，翻云覆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国人搞到这么一个程度，颠三倒四，我叫你信什么信什么，最后大家叫信这个新闻联播，说中国人呢不信这个不信那个，最后叫新青年，新闻联播青年派，这就是当然
嗯，好的。那么不晓得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啊？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毛泽东跟他的侄子毛远新说啊，这个当这个再把孔子请回来的时候，就是中共政权快完蛋的时候。那么刚才陈伯公先也提到说，这个文革期间其实这个不只是砸孔庙，还有砸孔子像和这个红卫兵还掘这个孔子墓哦。那么可是现在习近平又说马克思和孔子是一脉相承，两个人是千古之音。您认为您是学历史，中共要如何面对自己这种历史的颠倒错乱，他要怎么自圆其说呢？戴小刚博士，
对中国共产党要想自圆其说的话，就要等到实现共产主义，因为呢一时实现不了，所以呢就不如干脆把这个复杂的历史技术继续啊，给他技术给他搞乱，让人们公众呢坠到云雾之中，分不清东南西北。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公共课教育就是。中学的历史课和大学的党史教育，它的目的呢，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为此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部分历史系的目的，培养的目的，毕业生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给这些个党史啊，还有中学输送老师的。我呢也不知道，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深浅，就进入了这个行业里面了。但是进入这个行业里面呢，当一研究的时候，确实就讲不通了。因为一切东西就无法自圆其说了，所以呢，在这个行业的内的人呢，都知道问题所在，因此他们在尽力尽自己的力量，把真相、历史的真相到底发展 怎么发展了告诉公众。
嗯，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这就是专业历史工作者中间出现了一个叫口述历史。这个口述历史呢，是收集历史素材一种方式，就是请当事人回忆当时的事情，然后来记录下来。
嗯，
但是历史工作者不需要口述历史，他们的口述历史呢，就是私下里面告诉同行他们的新发现。这个前段时间刚刚去世的历史学家刘统博士啊，就经常告诉我他的新发现，他的口述历史，而且他帮助我呢整理一些的历史脉络。我有一次就逗他说，我说你就把你跟我讲的事情啊写下来出个书吧。他说哈哈一笑，他说赖小刚你可真逗，你还想让我出书吗？那么呢，大陆的同行呢就是这样子对待自己这个行业的啊。有一个非常资深的前辈，他呢曾经这样子说，我不说他的名字了哈，他就这么说，他说作为历史学家我写的都是真的，但是作为党员，我真的不能什么都写。
嗯，
因此呢，从这个字里行间里面发现前辈们同行们想写而不能写的，就是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人历史学家这种乐趣。
是的，所以我们节目也是要谈这个想写而不能写的，想说而不能说的，那就要来看我们这个美国之音的节目了。
来，我把我的话说完哈。
好的，请。
我的博士论文呢，就是这么写成的。
嗯，
我的发现是什么呢？在山东的日本占领军向八路军大量出售武器，而且还是被迫的廉价出售。我呢，在这里就想借用美国已故驻北京大使李杰明的一句话，这是我亲耳听到他的话。James Lee 他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建立在谎言上的国家。
嗯，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建立在谎言上的国家，这是已故的这个李杰明大使 James Lee 说的。那我也想顺着这个请教陈破空先生，其实如果我们谈到这可以的话，真的来探讨一下，跟我们的听众观众一起来探讨这个马克思跟孔夫子之间究竟是真的相似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追求的共产社会真的像是郭沫若说的那样等于是孔子的世界大同的理想吗？很快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厘清一下好吗？陈破空先生，就您的理解。
这个中共呢，不管是尊孔也好，尊马也好，都是就跟他们选择性反腐都是选择性的。这个孔子的思想呢有两套，一个就是儒家思想，三纲五常啊，这个君为臣纲啊，父为妻纲，父为子纲等等。现在中国呢选择性呢只剩下一纲，就是君为臣纲，然后呢要党性不要人性，其他的什么啊父为妻纲，父为子纲这都抛弃了，说这是选择性。另外孔子的思想其实啊也有两种，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君王实行仁政，你可以拥护他，你服从他，但是如果君王是暴政，你可以推翻他。所以这个就像暴秦无道，天下共极之，但中国呢也不去宣传如果是暴政的话人民该怎么办，是否就暗示了人民应该服从，所以对孔子是这样的曲解。另外对马克思的东西啊，也是选择性的引用。马克思有两个东西，马克思总的来说给人的感觉就是消灭私有制啊，暴力革命啊，这个共产主义啊，无产者不要国际啊，不要国家等等。但是马克思里面有另一套，就是说还是要言论自由，要出版自由啊，要这个大家说话。比如说马克思很多论断里面说了，说书报检查制度不管它存在了上千年，只要哪怕它存在了上千年都是非法的啊，都是需要彻底解放的。中共搞的就是书报检查制度。另外马克思说我们要这个反对那些禁锢或者言论，难道我们在自己的队伍里要实行封锁言论自由吗？也是，就是我们的事业是什么呢？也就是要主张言论自由，畅所欲言。所以第一个马克思的形态啊，巴黎公社就是既有言论自由啊，又有什么就是出版自由等等。而共产党只不过是一个变异的怪胎，既背叛了马克思，也背叛了孔夫子，是从俄罗斯那边引进一个怪胎，暴力革命啊，少数几个起义，然后通过一种政变阴谋，最后是通过屠杀手段来对付人民，斯大林的大屠杀，毛泽东的大屠杀。北朝鲜那种大屠杀、大饥荒，一直到中国这边六次大屠杀，这跟孔夫子也无关。孔夫子说这个应该推翻的事情，中国人民应该起而推翻这个暴政才对，才是孔夫子的思想。如果按照马克思的思想来说，马克思如果是生活在思想政治，嗤之以鼻，说你们这么搞还是什么共产主义吗？而且中共现在宣传爱国主义，居然 民族主义，号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马克思最唾弃的。因为马克思的名言就是无产者没有祖国，你没有什么祖国，你没有国界，你谈什么国界呢？而毛泽东年轻时候跟这个蔡和森通信，书信集里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无深入爱国主义而主张国际主义，就说我对爱国主义深恶痛绝，我主张的是国际主义，就不要国界。说毛泽东当年就说了，说中国应该分成27块啊，湖南应该独立，广东应该独立，山东应该独立等等。后来为了这个对蒋介石国民政府仇视，他甚至又说了这个宁愿苏俄和日本来瓜分中国。所以这些思想看上去中共这些人都是一些精神分裂患者，最后他们靠什么呢？就是靠这个暴力和谎言维持，暴力就是枪杆子，通过枪来恐吓人民，再一个就是谎言，编来编去，这样编那样编，编来编去啊。至于说孔子跟马克思的思想不仅是年代不同啊，这个民族不同，而这个可以说也是风马牛不相及。
嗯，好的，感谢。
所谓说共产主义那个大同世界是不要国界，但孔子讲的是恰恰是当时要分治啊，中国是七国也好，36国也好，战国时期就是分治的。孔子并没有说你要把天下统一起来，但是秦始皇搞的，违背孔子的原意。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跟我们分享您对这马克思和孔子思想的这个诠释。当然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他们不同的看法，我们来念几位这个网友的这个看法，再来请赖小刚博士来点评一下。这位网友叫圈圈啊，他说孔子的核心思想一是忠君，二是忠君，三还是忠君，这是我们读者的这个观众的这个解读。再来还有一位网友叫政党指导，他说孔夫子的思想奥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属于个人主义，更倾向于保守自由主义，精英的贵族主义。那马克思的言辞激烈煽动暴力，更倾向于社群主义社会主义，他说这两者是天壤之别。那么还有网友说这个马克思是属于激进思想，中国百年盛产类似这种激进的东西，中左中右毫无存在感，从胡适、鲁迅到共产党，现在思想混乱，黑白颠倒，扣大帽，不能再重走老路了。这是我们一些网友的看法。那不晓得赖小刚博士，您怎么诠释这个马克思和孔子之间究竟是千古之音还是水火不容啊？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吧，赖小刚博士。
好的，好的，好。这是这样哈，你看一下这个，其实有两个，易中天先生呢，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中间呢，就对儒家学说进行这个它的背景、学说内容和影响进行了非常全面透彻的讲解。易中天呢，用一句话来概括了儒家学说的核心，那就是当官去。那要再用呢，用以血缘基础为基础的中法制度来描述了2000多年来的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特点。易中天呢，没有谈马克思主义，因为呢这个不需要谈了，因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呢渗透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体系中的每一个细胞中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建立在私有制为基础上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的始终。这三大组成部分呢，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眼里面，婚姻和家庭都是私有制的产物，人类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阶级，才能进入完美的共产主义。那么说呢，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湖南电视台那个节目片哈，
当马克思遇上
他的片，就那部片那个荒诞剧，他这个片子的编剧、编导、审编以及宣传部的审批这个项目的，从发起这个项目到最后审批能够播出这个项目的人，都是背叛了初心，都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而且呢厚颜无耻，公开的叛徒。
那么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刚刚赖小刚博士说这部片子当马克思遇上孔夫子的编剧是违背了初心，可是习主席总是说他不忘初心，牢记初心啊，您认为习近平习主席究竟只是这个借马克思孔子来巩固他的权力，还是习近平是真心信仰共产主义？想请教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不相信他信仰什么，他也搞不清他的信仰是什么。他的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啊，只是一个手段，统治手段迂人术、嫁人术。从毛泽东到这个习近平啊，他们各代领导人都会找一些东西来说，总是有一些反动文人，什么什么三朝国事啊，像王沪宁这些，给他们涂脂抹粉， 还有这个语言化妆师傅，从陈伯达到这个张春桥、姚文元，一直到这个王沪宁，他们都是这么干的。说只是一些语言术，按照这个乔治奥尔笔下的描述的大英国，其中有一个叫做新话新术，就话语术。还有王莽当年执政篡了汉，他执政的时候他要复古不得人心，他也创造了很多话术。所以今天的中共呢，既是重复了王莽新朝代的新时代，也是在重复一下这个大洋国，就是奥威尔笔下的精准的兑现。说这些话并没有意义，你要他自己解释他都解释不清他究竟信什么，习近平自己信什么他都讲不清楚，他每个人的理论都是自相矛盾的。毛泽东说要这个相信主义，相信社会主义，他自己就是封建帝王，就马克思想法是完全相对立的。马克思说了一句话，说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啊，是要通过实现个人的自由达到整个人类的自由，那个人的自由首先就被毛泽东扼杀了。但马克思的主体是糟粕的，是非常暴力的，非常核心是非常糟的，就跟孔夫子的主体思想也是糟粕，是为了维护封建传统统治一样。但他们有一些好的成分被共产党所抛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那就是对，更是讽刺的说是为了挽救共产党，也是跟马克思的理论完全背道而驰。因为马克思他们的共产党宣言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他们的共产党人的主张集中的一句话就是砸烂私有制，砸毁私有制。那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的私有制是不是都要被砸毁呢？这些高官家属他们都有这个权钱勾结圈点，金钱勾结，大量的企业还有离岸公司，他们是不是都会被砸毁？都是马克思所说的要砸毁的敌人，都是要推翻的阶级。要到了现在习近平时代，那就更是矛盾了。他忽左忽右的在宣传上根本搞不清自己是什么，一会儿好像奉行毛泽东那一套，一会儿又假装说是200年以来王沪宁把打扮成习思想是200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思想，说搞得习近平自己晕晕乎乎、飘忽啊，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啊，飘飘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姓谁。还是毛泽东那句话说得好，毛泽东身体不好，要这个要入黄土了，总是有句口头禅，说我要去见马克思了。所有的中国官员都重复他这句话，就证明他们的洋祖宗是马克思，他们根本不认中国人为祖宗。所以今天来宣传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爱国主义，简直就是荒诞透顶，完全是背叛。所以中国人如果稍微有点逻辑思维，把共产党这一道拆穿的话，都知道共产党的统治完全不具备合法性。其实中国人呢，觉得每天只能看新闻联播，凡是被新闻联播训练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跟着风向转，东一转西一转。那个大代表升级呢，甚至要求取消提案取消，遥控器，大家只看一个台，中央电视台。说这是宣传的结果，洗脑的结果，所以这个毫无任何的实质意义，连习近平自己出来都解释不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孔子？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的分析啊。我们这个下半场还要讨论一个最新的消息，是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被免职的这个最新的发展。不过，因为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话题啊，观众朋友们的这个反响非常的踊跃，我再念几个网友们的评论呢，再请我们赖小刚博士给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了。我们这位现场的网友叫这个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不难理解中国经济全面崩盘的现在，中共为什么要去扯什么马克思撞见孔子这样的事了。这表示他们无力解决问题，所以要转移中国人民的关注焦点了。然而70年的问题累积下来，中国人今后将面对的是灾难会密集爆发，一件接一件不会停息，而且新的灾难会马上盖过另一件正在进行中的灾难，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会永远也无法解决。还有我们在 X 上的网友华荣，这位网友他说，马克思和孔夫子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是这一出戏点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共在国外办的孔子学院卖的是马克思的狗肉，挂羊头卖狗肉。好的，还有一位网友啊，叫这个扬州寒风狗逼我删账号，他说习总书记如此伟大的千古一帝，马克思和孔子是没有资格给习近平抬轿子的，即便是崇祯帝也仅够资格在习近平的轿子前提灯笼引路，那么只有夏桀和商纣才够资格给习近平抬轿子。还有一位网友，他的这个网名我就不念了啊，这个他说，到底应该支持毛主席反孔，还是支持习主席支持孔子呢？这是这位网友的这个疑问。答案他说，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是习近平在说服青年我们的文化已经复兴了，别向往这些什么普世价值了，如同已经脱贫了这样的自欺欺人。好的，我想综合这几位网友的评论，就请赖小刚博士今天跟我们上半场讨论这个马克思遇见孔夫子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赖小刚博士，
好的，我在这里想借用一下蔡霞教授评论，中共统治合法性的 话，他是这么说：中共对自己所有的思想和历史资源进行了仔细而反复的搜寻，但实在找不出任何的依据来为自己的统治辩护，或者是找出另外一个资源来与自己的对立面妥协。
嗯，
那么中这部湖南电视台播的这个荒诞剧就验证了蔡霞教授这句话，实际上也就体现了孔子那句名言，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陈破空先生两位来宾上半场发表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